但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约翰一二三书的学习当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真理。主也求这最后这一节课，也请你与我们继续来同在，让我们能够把整个的一二三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的原则，能够再一次来回顾，再一次来学习。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从一二三书里面能看到啊，约翰一二三书和约翰福音是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它相似在哪里呢？它相似有一些，约翰提出了一些特别的一些神学，比如说他提出道，什么是道？道是怎样在世上来运行的？道是如何向我们来展现的？第二呢，又提到圣灵，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他反复强调这个圣灵的工作。那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也提到圣灵的工作啊，还有水啊，提到圣灵和水的时候，约翰特别把圣和水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表示圣灵的工作，那一方面呢，又很形象的告诉圣灵的工作的特质。那同样还也有一些特别的用词在约翰福音当中，那比如说恩膏，比如说中保，这些都是约翰福音当中一些常常看到的非常特别的一些词。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到底体现的约翰的神学到底是哪些内容。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点，叫做基督论。如果你看那个基督教的一些神学的书啊，里面一定会讲到很多很多的论啊，比如说神论啊、人论啊、教会论。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基督论，因为我们的得救呢是跟基督的工作是不能分开，所以基督论是在整个的基督教的神学当中，三一真神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上帝是神没有问题，圣灵是神没有问题。那基督呢？基督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就非常特别。三而一的真神当中的第二位圣子，只有他才道成肉身，他既是神，他又是完全的人。那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很难理解啊。但是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这件事情，约翰一书也是如此来讲，他说论到从起初的生命之道，论到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这里特别强调，道成了肉身，这个肉身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他住在我们中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不是空谈的一个理论，不是我们向往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美好的样式。而这生命它的本身向我们显现了，那我们看过也摸过，跟他一起同在，特别也强调一点说，这生命原先是跟父同在的，原来是跟父同在，在天上的，但是现在呢，就显现在我面前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来做什么呢？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这道成肉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道没有成为肉身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这个完整的生命、完全的生命是怎样的。因为世人都是罪人嘛，我们看见的不过就是世人当中的一些榜样啊。那这些榜样归根结底还是罪人。那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本身呢？或者说，生命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可是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面前展现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的四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灵的。所以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在救恩的历史上是完全不可少的。那你说道成肉身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意义啊。上帝来到世上，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我们呢？ 我们就在这个世上活出上帝所赋予的生命。如果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生命给我们的同时，把我们立刻带走，这个世上你看不见道，这个世上你也看不见真正的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来到世上？为什么一定要道成肉身？就道如果不在生命中显现，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样事情啊，这是基督论的第一部分。第二，那既然道这么的重要，那到底谁？既然基督是如此重要，那到底谁是基督呢？你看到在四福音书当中啊，耶稣反复的强调说，将来你们听见哈，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啊，不要心动啊，不要听他们的，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才是基督啊，只有耶稣才是基督。那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反复也在强调一件事情，到底谁是基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道，就是那个生命，就是那个拯救者。那谁才是人类的真正的拯救者？耶稣。约翰一书的五章一节还有六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耶稣是基督呢？不是因为你说我可以判断谁是基督，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判断真理的是真理自己。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只有从神而生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原来耶稣就是基督。那第六节这样讲到说，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什么意思？之前我们讲过啊，到底是水是说的什么，血说的什么？水说的是洁净，而且代表生命。血呢？血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那同时呢，在约翰福音里也提到一件事情啊，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枪扎进他的身体里面，只有水和血流出来，表示耶稣基督真的死了。真正替我们人类的罪付上代价能死的这位才是基督。那在人类历史上，哪一个人被钉上十字架替整个人类而死呢？只有耶稣啊，所以耶稣是基督啊。第三，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如果基督不是神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复活。约翰一书第三节啊，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特别提到父和子。那父和子呢，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是父，什么是子啊？这边讲到是说本质，讲到他们本质的相同。神他的本身是永恒的生命，那他的儿子是跟他同本质的，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那以此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下啊，人生的儿子就是人嘛，对不对？但是人造的就不是跟人同本质。那耶稣基督是父，和父之间，和圣父之间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说到是他的本质上的相同，那并不是说大小相同，先后的相同，不是的。他讲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本质上的相同。所以基督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生命的本体他不能被死亡拘禁。生命本身就是生啊，如果生命可以死的话，这个生命它就不是生命了。所以生命的本身它不会被死亡所吞没，反而呢生会战胜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上帝是永远不死。你说上帝如果永远不死的话，耶稣怎么在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大的神迹，永远不死的上帝居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的命是我 舍去的，我为你们舍的。耶稣也对跟父神讲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没有人能夺取我的命，我的命是主动为你们舍的。这是耶稣讲，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因为他是神。你说神怎么可以死呢？神怎么会死呢？想不通啊，因为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啊，很难，对不对？真的很难啊，想不通这个问题啊。但是没有关系，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认识，我们所能明白的事情真的都是有限的。只有将来我们跟耶稣基督完全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好，那第四呢，耶稣基督是中保。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小子们呢，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但是你看他拯救这些人呢，还是常常犯罪，这怎么办呢？可见基督教是不完美的。为什么得了拯救的人还会常常犯罪呢？是得了拯救的人也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但是这个蒙恩的罪人和不认识神的这个罪人是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一个生命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上帝从来不会把我们瞬间把我们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一个 perfect 人，变得不是你自己了。这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的做法是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逐渐的长大，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体会这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才能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这个生命的价值。如果上帝一瞬间帮我们改变的话，就好像以前，不是以前了，现在啊，现在不是就在说以后啊可能不需要读书了哈、啊，就把一个芯片往脑袋一放哈、啊，瞬间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懂了哈、啊，绝对没有可能，那是机器人。人会想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觉得，哎呀，这个一下告诉我就好了吗？这么学习多辛苦啊！啊，或者说我怎么学习我都记不住，可见能力不够啊！如果能帮助一下，让我能力高就好了。上帝不这样做，上帝不会这样做，他让我们真正的把这个生命啊，完完全全变成我们的一个生命，让我们在这个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啊，他要逐渐吃饭长大。你不能像天鸭似的把它塞进去，它就瞬间长大，第二天就可以出去开车了啊！上帝不要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命对他来说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生命的过程，没有生命成长的过程，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会有问题，对不对？对，我们会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不小心跌倒，甚至常常跌倒。但是跌倒怎么办？要站起来，对不对？会不会有人跌倒以后，哎呀，我原来上帝没有爱我？不是啊，上帝在为我们做了拯救的工，在道成肉身拯救的工作之后，还预备了中保。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在父神那里。在我们信仰道路上，我们出现什么错误？犯罪了，跌倒了，跟神祈求祷告，中保基督在父神的旁边替我们跟神祈求。所以这个中保这个概念其实是从献祭里面来的。那个献祭啊，你看旧约的祭司每年都要献祭，对不对？为什么每年都献祭？就献过一次祭物就没了嘛。但是耶稣基督是永永远远长存的，所以他献的祭永远有效，这才保证我们说我们犯了错，犯了罪以后，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赎罪的功效永远都在。这就是中保的意思。好，总结一下基督论里面四个重要的观念啊，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一，道成肉身；第二，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赎者；第三，基督就是神；第四，基督也是中保，他是永远的完美的基督，他现在既完美有效。好，这是基督论啊，是不是觉得好复杂？哇，约翰一书就那么几句话，怎么讲这么多内容？对，对，课程结束以后，大家还要常常的看，常常来体会。那第二呢，讲到救赎论，救赎 首先第一就是圣父永恒的计划，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啊，约翰就讲，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过了他们。他们是谁？他们是世界，他们是那些跟随世界离弃上帝的，他们是属于撒旦，属于世界的价值观，属于暂时的价值。小子们说的就是我们，我们是属神，属神的就能胜过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比那个世界都大。在我们里边的是谁？圣灵。还有呢？圣灵透过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呢？耶稣说，认识子的就有父，不认识子的就没有父。所以因着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的那位神，他比整个这个世界都大，所以我们就可以胜过。这是胜过永恒的计划，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对，圣父差遣圣子，因为圣父先爱我们，差遣圣子来实践，来实现他这个爱。第十四节又提到说，这个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这个我们当然说的是当时时代的那些圣徒了，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上帝差遣耶稣拯救我们，是我们看见。你说哪里看见的？当然看见，在我们的灵里面看见，眼睛的看见不见得是真正的看见，眼睛和心灵同时的看见才是真正的看见。看见以后你要怎么样？要做见证，做见证。这是圣父永恒的计划。那第二呢，就是圣子的救赎了。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五节和二十三节提到两件事情，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我们现在也知道耶稣基督曾经的显现。他为什么 会显现？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除掉是我们的罪。那第二十三节呢，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圣子的救赎就是这样，圣子按照圣父的旨意来为我们救赎，并且呢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你说圣子耶稣的名赐给我们，对，这个名啊代表了圣父，神的名啊代表了神的本质。他把他的本质，他把他最美好的东西，他的生命，透过他的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去来跟随他。这是圣子的救赎，他不是钉上一次十字架就算了，而是他在钉上十字架以后，他要把这个功效呢源源不断的实行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来实行在我们心中呢？圣父已经计划了，圣子已经来救赎了，来实践。那这个功效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呢？要透过第三点，救赎论的第三点，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就保证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保证我们想起神的话，保证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四节说到，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不情愿，可能我们有身体上会受一些软弱，可能我们会受一些损失，但是我们却心甘乐意，心里面却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是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同证告诉我们说，对，这样做就对了，不用管世人的眼光如何，不用管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如何，遵行上帝的旨意就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信心的确据，就是这样。这是救赎的第三，圣灵在三一真神当中，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在 整本圣经当中呢，其实写的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但是约翰福音呢，写了非常多关于圣灵的一些工作，他特别讲到恩膏和教训。约翰二书的二章二十节讲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哪一些事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就是也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圣灵从哪里来的？圣灵从那位圣者而来，从那位圣者受了恩膏，恩膏说的就是圣灵。所以第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面。这里面这个恩膏指的就是圣灵，从主所领受的。因为耶稣说，我去就要差保惠师到你们中间来，我同父一同差遣圣灵与同在，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就是说不要去听世上的那些人说啊，我来讲真理啊，因为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主的恩膏是谁呢？主的恩膏是对我们给我们一个能力吗？不是了，主的恩膏就是圣灵。你说不是应该叫做圣灵的恩膏吗？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用恩膏这两个字就来代表圣灵。恩膏会教训我们，它是有位格的，它是上帝自己，是从神来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按照真理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他提到的恩膏就是指圣灵。这个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教导的工作，提醒的工作，光照的工作。好，第三，那圣灵在跟我们和跟神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四节哈，论到你们务要将那起初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将起初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个他的里边呢？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而神也住在我的里面。这就是圣灵工作，圣灵把我们和上帝和神完全做一个完美的联合。同样你可以反过来想一点，因为约翰也讲到说，人若没有基督，人若有基督的灵，他才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是谁啊？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神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透过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永远不离开的哈。按照他的教训和提醒，知道原来我们在神的里面，原来我们是属神的，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三，圣灵会见证基督。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五章里面都提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我们怎么能知道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透过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我没看见嘛，道成肉身没有一个人看见，但肉身，道在肉身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灵告诉我们啊。所以如果是圣灵告诉我们是道成肉身，所以其他的如果其他的一些灵啊说啊没有啊，耶稣没有道成肉身，这一定不是圣灵，这就是假的啊，这就不是真的。第七节也提到说，而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真理才能为真理做见证。同样，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我们也为真理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呢，不仅是我们，还有神自己。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刚才我们提到了水和血，说的是圣子的救赎。那我们既然领受神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了。 所以圣灵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圣灵从来不彰显自己，圣灵是把人引向耶稣，耶稣将人引向圣父。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就说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谁都不能父到那，谁都不能到父的那里去。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呢？因为圣灵，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圣父讲话，对不对？然后呢，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啊，当然没有说了，施洗约翰看见的，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在耶稣没有来以前，圣父已经指示施洗约翰了。他说你给人施洗啊，你看到谁？你看圣灵落在谁的身上，降在谁的身上，那人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因此而认出这是那一位基督，这就是见证。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那讲完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哈、总结一下我们都讲了什么。我们讲了基督论、救赎论还有圣灵论。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在基督徒啊在聚在一起啊，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呢，教会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教会在当时的时代啊，它就面临第一个挑战，就是说谎者。约翰一书第二章就开始马上就提到了，他说小子们呢、如今就是末时了，你们曾经听见说敌基督要来呀、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时了，敌基督早就来了，并不是说到启示录的时候才出来啊。那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啊，他们都有相同的这个神学观念，敌基督已经在世上了，等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终极的敌基督还是会出现。那你说谁是敌基督呢？他有可能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可能是某个群体，可能是某一种邪恶的势力，看不见的。等到最后的时候，真正的敌基督是谁呢？跟随撒旦，包括撒旦在内的啊，就会完整的最后的出现。当然现在还没有到，但是敌基督已经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在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教会就一定要面对这样的挑战。那敌基督有什么表现呢？首先啊，他就是说谎者。约翰一书二章22节说，谁是那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不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就是敌基督。凡灵不认耶稣的就是不出于神的，那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见他以后他们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世上有许多这个迷惑的人出来啊，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这是在当时发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你说只有这一条吗？当然不是。因为真理是有很多的层面，真理是不能改变，真理是永存的，凡是抵挡他的。在约翰那个时代，是透过当时否认的最多的这个观念，就是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刚才我们不是提到那个基督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神又是人，他怎么可能又是人？他怎么可能又是神？听起来就自相矛盾啊！他们就不懂，他们说啊，算了，耶稣基督是神，这个肉身呢是假的，是个幻影啊，是一个临时的一个道具啊。这样的话就是敌基督了。你说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不懂的事情，认识错误了，就是敌基督了。对，因为他把人带到死路上去。耶稣基督是神，肉身是假的，啊，他替我们的赎罪有效吗？他不是真正的人，他怎么担当了解我们的苦难，了解我们的忧患，就不能吗？那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只是个影子，他怎么能死掉？道具死掉是真的死吗？那他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话，他那个血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但是圣经上说，罪如果不流血就不得赎了， 不得赦免了，哦，耶稣基督流的血是假的。你看，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他就是不认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就会导致后面所有的整个真理啊全部断掉。你记住，那以此类推啊，圣经的真理是非常整全的，否定上帝的慈爱的，假的，否定神的公义的，假的。我不愿意看旧约的耶和华，太凶残了，我愿意看新约的耶稣啊。你不要忘了，在新约当中讲地狱讲最多的就是耶稣自己，旧约的记载的耶和华还没有讲那么多。所以你要认识真理的话，你是非常整全的认识，你不要只认识这一遍。我喜欢神爱我，我不喜欢神鞭打我，你这样打的我就没有信心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讲到说，小子们呢，我们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犯罪，我们就是说谎的。说谎的是什么意思？说谎的就是敌基督。严不严重？很严重的。对，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要整全的，凡是抵挡真理哪怕一点点，因为真理是百分之百的真理，真理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真理，百分之九十九不是真理，它无限接近但是不相等。你否定一点点就是站在敌基督的那一边了。上帝的真理就是这么的完全，同时也是这么的严格。好，说谎者讲完了。第二呢，就是分裂教会。分裂教会约翰二书约翰一书的二章里面讲到这些敌基督的现象以后呢，他就说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原先是在一起，后来发现原来他不是跟我们一起，若属我们的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他们不是属于我们，既然不是怎么样，他们就要离开嘛。但是离开的过程当中，离开以前呢，他们已经制造了很多的混乱，教会会产生分裂的。所以教会不能分裂，教会用什么方式防止分裂？只有用真理来防止分裂，不是用你好我好防止分裂。因为关系好，关系好，我们俩关系很好，他讲的虽然不对，但是我跟他关系好，就跟他去吧，这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离开真理了。要跟真理建立关系，不是跟人建立关系。我们只有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我们才能跟人之间建立这个完全不改变真正的这个爱的关系。好，第三呢，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是信仰的传承。这个信仰是必须要传承的，如果我们听了神的信仰，我们领受了福音，只有我们的家人得救，只有我们身边的人得救，我们没有把它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话也是没有意义的。那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三书里面你看到约翰对他们的这些教会的人的问安呢，他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是为什么欢喜？因为信仰得以很好的保存，信仰得以很好的传承。而且他还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在基督里所做的功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颁布的大使命。什么是在基督里所做的功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管做什么，你说上帝我做的多棒，你说啊给你鼓鼓掌，对不起啊，这个东西要过去的啊。你说上帝我拿了好多学位，你说啊给你鼓鼓掌，对不起，这个学位在天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说，这世上和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这世上和这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什么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在主里面做的事情，遵行神旨意嘛，听到去做的，这叫做在主里所做的功。所以约翰说，不要，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啊。所以当约翰听见说，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因为这些都是永存的，都是永存的啊。所以信仰的传承非常的重要，这是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 接下来呢，这个信徒本身也会面临生命上的挑战，这是非常的实际的一件事情啊。首先就是真理与谎言的挑战，这个信徒生命的挑战呢，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啊，包括在约翰福音当中中间的某些部分，他使用这个对偶式的表达。什么叫做对偶式的表达呢？比如说这个我们亲近他的就是跟随神，我们远离神啊，就是拒绝神。在光明当中的就不犯罪，在黑暗当中的是还不认识他，非常的这个分界线呢，非常的明显啊，它没有灰色的地带，这是一个对偶式的表达。他为什么要这样来讲呢？你说怎么可能？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民呢，但是我们真的常常犯罪啊。约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吗？其实我们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你说没有啊，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在完全的不犯罪啊，我们还常常犯罪，对，但是已经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还是常常的犯罪啊，就是这样。这个状态不是说一个结果哈，它指的是中间这个过程。当新的生命和罪恶在不断的斗争当中慢慢成长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理想式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是没有灰色地带的。灰色地带并不是说不小心犯罪跌倒了，而是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就待在这儿了。这个光明的地方太亮了，我受不了那么太亮了。遵行真理太困难了，但是我也不想犯罪，我就待在中间好了。这叫做灰色地带，这很可怕的。你不往前，你说我没往前呢，但是我已经往后退啊。他就说，约翰说没有这个灰色地带。理想的状态是，我为了要往前面走，经常的发生碰撞，我常常跌倒，也常常站起来，这是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呢，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这样的基督徒生活的话，首先要分辨一下的很多的内容了。首先第一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与谎言。真理它包含了这个信仰，它就是信仰的核心啊。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真理的灵嘛。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那圣父呢？圣父神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呢，也包含了信念和行为。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三节四节，约翰说：“我们若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所以你光知道是不行的，要去遵行，遵行让你真正的认识真理啊。然后接下来他马上又反着讲，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诫命，就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心里面。”你看，非常的鲜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他，认识他通过什么？遵行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的。你光听到没有用，你光听到只是个概念，只是一个信念，还缺少了行动。信念加上行动等于信仰，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要学习这个试验与分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资讯太多了，连读圣经也很方便，读圣经还有好多版本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用去细究这个圣经版本的差别啊。我们首先要学习分辨的就是试验圣灵。你说啊，试验圣灵不就是试验神吗？圣经上说，神不能被试探，神也不试探人，神不能被恶试探。不要紧张啊，试验圣灵在新约和旧约都各有一段经文讲到说我们可以试验神的。先说旧约啊，旧约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神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我的粮仓，使我的家中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给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让你无处可容。这是旧约当中讲到人唯一可以试验神的一个地方。那新约呢也是一样，只有一处， 就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二节，他说凡灵认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怎么认？通过实验，而且你必须实验。当你看到一些教导，当你听到一些别人对你的一些带领，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表啊，我要看一下圣经是不是这么讲的。你这个动作就是在实验，你懂吗？这个动作就是在查验，这个动作就是在实验是不是从神来的教导。另外呢，你自己灵修的时候，你自己祷告的时候啊，你忽然听到声音，你忽然看到异象，哇，好了不起啊，好伟大啊，别忘了先去试验一下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怎么试验啊？还是一样，打开圣经，因为圣经是圣灵的启示写下来的，神不能背乎他自己讲过的话，一定是彼此 match， 彼此吻合的。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太好了，每次祷告的时候神都有话语给我，我都可以不用去看圣经了，那我劝你啊，不要再这样祷告下去，你应该打开圣经好好看。圣灵从来不会告诉人说你天天听我讲话就可以了，你不用去读圣经了，这不是圣灵，这一定是邪灵。因为圣灵讲的话就是真理，他怎么自己讲出的话他又违背这件事情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你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图画啊，等等啊，原来上帝指示我这样做啊，先等一等，查验一下这圣经里面是不是有类似的啊经节，类似的事情有没有，验证一下，如果是真的你晚一点做也来得及，但如果是假的你做出去以后就会有反效果。你说哇，天哪，原来要通过圣经来查验圣灵吗？对，没有错，而且必须要这样做，特别是你在你没有经验的时候，当你把神的话装进心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灵才能提醒你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来。什么叫想起啊？想起一定要先装进来你才能想出来吗？如果不装进去你怎么想起来呢？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下功夫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好，这是试验圣灵和分辨邪灵。好，第三，光明与黑暗。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当中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当中行，神如同神在光明中啊，就跟神相交啊，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特别强调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什么叫在光明中行呢？其实跟一开始讲的那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啊，就是认识他的，说的是一样的意思，他只不过换了个不同的说法。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嘛，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帝都认可，这就是行在光明当中。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偏离的话呢？你在神的旨意当中夹杂了很多自己的私意啊，你在自己的私欲当中，你强行说是神让我这样做的啊，这都不是在与神相交啊，这都是在绑架上帝啊，强迫上帝认同你的想法，不行的。如果你的想法跟神圣经里所讲的有不合适的地方啊，我奉劝你啊，马上调整你的想法，调整你的观念啊，这是光明和黑暗，它也是强烈的对比啊，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没有灰色地带。好，第四，爱与恨。这个什么是爱呢？爱就是依据真理而活的实际的这个生活的表现，按照真理的依据真理而生活的实际的表现，这叫做爱。这个约翰在这里面讲啊，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真理而行啊。人若说我 自己行在这个光明当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呢还是在黑暗当中，爱弟兄就是在光明当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当中的，在黑暗里面行的。你说这个爱与恨说的什么？这个爱与恨说的还是这个真理与谎言啊，这个光明与黑暗啊，其实说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他又讲到这个按照真理而行，才会产生出真正的爱啊，所以必须就是这样，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讲到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里面讲到好多，爱人不可虚假啊，爱要亲近啊，恶要厌恶啊，等等啊。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啊，都不是我们这个天然的性情当中有的，但都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对不对？那怎么才能得到？耶稣说，已经给你们了，只要你们依据真理而活，这些美好的特质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一个的显现出来的。好，那第五，再继续看啊，善良与邪恶，善良与邪恶啊，约翰三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这个约翰写书信给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但是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好为首的这个丢特菲不接待他们，不接待他们。但是相反呢，有一位叫迪米丢的弟兄啊，他行善，有众人为他做见证，又有真理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这个两个完全相反的状态呢，就在教会里同时出现了。所以这个约翰就说，他说我去呀，就要提起这个做恶事的人，这个丢特菲啊，这个不接待神的仆人啊，不接待其他弟兄姊妹啊，因为他是行恶的，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而且呢，不仅呢如此哈，他自己不接待，有人愿意接待呢，他还要禁止，还把这个接待弟兄呢赶出教会了，说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很邪恶，对不对？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这约翰就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行恶的在黑暗里面，行恶的不认识神，行恶的是谎言，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那迪米丢呢，他行善，有众人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要效法这位行善的，不能跟随那个行恶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好，我们继续再看，还有认罪与犯罪啊。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了，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看基督徒啊，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了啊，我们又常常认罪。你说你认罪不就说明你犯罪吗？对呀、啊、那你犯罪你还是神的子女啊。你说对呀、啊、我听起来怎么这么一个矛盾体呢？不是的，这不是矛盾体，这就是一个褪去老我，长出新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样的才是可贵。上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我们，让世人看见，原来我们跟世上的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要过天上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呢，尽量会努力的避免犯罪，同时呢也会常常认自己的罪。记得哈，认自己的罪哈，不是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当时我发脾气了，都是因为他，这你就是认他的罪了哈。你认他的罪，好，上帝说好，听到了，你认他的罪，好，我赦免他。你说哎，上帝你赦免他，为什么不赦免我？上帝说不认你自己的罪啊，我干嘛赦免你？上帝很幽默的， 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记得不要认别人的罪，要认自己的罪，为别人祈求，为别人祈求，认自己的罪。好，第七，约翰强调说要住在神里面。在这个理想和现实当中啊，我们常常有冲突，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啊，就是在这个信徒的生命啊，就在这个理想完美的啊和现实当中。在这个当中呢，就会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约翰用了一个词来表示啊，就叫做住在神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就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啊，原来在理想和现实当中啊，就是我们了，就是我们了。我们在这个住在这个神的里边，是心里向往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却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常常心里会有难处，常常心里会有气馁，但是没有关系啊。约翰在这里鼓励我们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做的去做。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就不至于羞愧。住在神里面的就是认识神，不遵行神旨意的就不是住在神里面，他也不认识神，就是这样。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经文了，他反复啊，你看这七件事情啊，约翰反复用这个对比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状态是在哪里边啊，你必须自己做一个确认，我是遵行真理的吗？遵行真理的就必遵行神的命令，认识真理的就必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住在神里面的就必爱自己的弟兄，一定会效法良善，拒绝邪恶，同时呢也会体察自己的生命当中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改正，重新再继续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住在神里面。这样的过程就是信徒生命的挑战。好，那讲到这里呢，约翰一二三书我们就全部都讲完了啊，是非常简短，但是也是非常丰富的啊一卷书啊，希望大家可以常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起这些原则来啊，要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有一个新生命的反应啊，而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掉回老我当中啊。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不断的遇到挑战的时候，不断的运用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展现出来的啊。所以如果你正在苦斗当中的时候啊，恭喜你啊，你终于看见了将来的理想状态了啊。如果你现在一直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中，那恭喜你啊，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啊。愿神祝福我们每天都可以在他的话语当中住在他的里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很短的课程当中，但是我们真的发现你的道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我们在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要彼此相爱，在彼此的相爱当中，让我们看个人比自己强，让我们在彼此的相爱当中也越来越认识你，我们不仅自己要住在里面，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住，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都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我们的恩主也继续祝福每一位在课程当中学习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来实践你的真理，就必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那属天的祝福。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